大家早上好，非常感恩啊！在过去3个月里面，我们集中查考了圣经里一本很特别的探讨人生意义的一本智慧书啊，叫《传道书》。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从中得到很多智慧，而且应用到你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哈。从我个人呢，有个应用，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太太，我就想起来一句话啊，就是“当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啊，这是我的份。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前面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传讲的这个里面得到智慧的话呢，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最后一讲啊，是个大结局哈。传道书的12章9到14节，活在当下，意在永恒啊。希望神能够使用这个今天的讲道对大家有帮助。上一次那个在讲道的时候，就是传道书的讲道的时候，天杰弟兄有很生动的描述了就是人衰老的过程。我还记得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把那个眼镜啊压在书底下，他说他找了10分钟才找着，就是记忆力的衰退。我当时在下面听了我就笑了，因为我当时有一个东西，有那我的戒指和手表已经有1个礼拜都没找着了。在那1周前呢，我当时干活，我记得是要很油腻的活，我就把手表和戒指都摘下来放到一个很保险的地方。但是放在哪儿，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说这是一个很保险的地方，可是过后我就忘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我在厨房里在各个地方去找，结果在那天晚上那个听了天杰讲道之后，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那个书架上找东西，其他东西的时候，就在书架最上层就看到我的手表和戒指都放在那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答案不是在下面，是在上面啊。这个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上面得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智慧。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就求你我们感谢你定义来爱我们这些悖逆的人。主啊，你不但爱我们，你也是亲自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就求你借着今天早上的时间求你的话语可以突破我内心的污秽，可以突破我口舌的拦阻，可以达到每一个在座的人的心中。主，也就求你能够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在你圣洁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让我们因着与你相遇，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主，也求你能够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在当下，可以意在永恒。我就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先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传道书12章9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谢谢。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段哈。第一段呢，就是它主要是讲了传道者他的智慧，而且他的教导的可靠和益处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11节里面，他说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刺棍什么呢？那上有一个图哈。就是那个以前赶牛人那个棍子，那上面是有刺儿的啊，为了让那个牛可以走在正道上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传道者的教导，他就像这个刺棍一样，能够教导我们在人生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这个钉子哈，会宗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这个钉子呢，是以前那牧羊人他那钉帐篷来固定帐篷的钉子。如果大家有这个在野外这个露营经验的，你基本上都有体会，就是说你这个帐篷稳不稳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那个拉着那个帐篷那个钉子能不能定住。如果能定得稳的话，这个帐篷就是可以定得很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传道者的这个教导就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相对比较稳定的人生观。第十二节哈，比较隐晦，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古时的人说话比较隐晦啊。我就是把它给翻译成白话哈，这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在那个这个传道者之外的这个教导，圣经之外的这个教导里面啊，就是那个心灵鸡汤里面，花太多时间了啊。无论你是写鸡汤文的还是读鸡汤文的啊，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因为那是让你身体疲倦，没有穷尽，实际上也并不解决问题哈。在第二段呢，就是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讲到做出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这个意义啊，人生的这个本分呢、啊，实际上就是人所要当尽的本分，实际上是在上帝那里，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不是我们通常这个我们文化里面所谓的这个光宗耀祖啊，出人头地啊，这个五子登科啊，上次天姐讲五子登科快乐了三个月，我还记着。我觉得这些赐福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从上帝那里来的赐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赐福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来追求的话，当作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啊，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啊，有很多的烦恼。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意义呢，我们要回到这个造我们的这个上帝那里去来寻找啊。作者就教导我们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呢，他也提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最终他都要审判，无论是善是恶，连一切隐藏的事情，最终神都必审问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后在上帝审问的时候，我们都要拿出来。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活在当下的，是对于永恒是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现在能够活得有意义，而且对永恒里面也有帮助哈。我们今天呢就分两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先总结一下这个传道者的他的智慧啊，关于这个人生的意义的一些探讨。然后呢，我们就是看怎么样根据他的教导呢，能够活出把这些这个有意义的人生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让我们可以活在当下，意在永恒啊。他的主要教导呢，如果你把这个书啊从头到尾读几遍的话，大概看得很清楚。这个传道者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里面翻来覆去的在讲，我相信他这个重复的东西就是他里面最重要的哈。里面重复最多的就是这个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呢，在这个传道书里面重复了有29次之多。它实际上是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成语啊，它不仅仅是在太阳底下，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它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这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啊，都是虚空。所以说他就是把神放在一边，我们不考虑上帝这个因素，我们只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呢实际上都是虚空。第二个那个重复次数很多的就是虚空啊，有33次。这个虚空呢，我们前面这个传道人都有讲过，虚空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虚空就像那个烟，就像那个气一样啊，是你把握不住的。两层含义呢，一个是荒诞，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另外一个呢是荒诞的，是无法理解。实际上我们要想这个在日光之下的这种智慧啊，都是虚空智慧，我们不用在圣经里看到，我们在其他的东西都能看到，因为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文化里头也有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这个1994年版的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续剧？大家有没有人看过？看过去举一下手，我看一看有多少人看过。我看有不少人都看过啊。这个主题歌大家还记不记得？滚滚长江东逝水。刚才举手的人有没有人能给我们唱一下？我唱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关了哈。Mark 能不能给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要不给我们朗诵一下也行。我知道 Mark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们让他朗诵。Thank you. 来，我们给 Mark 弟兄鼓鼓掌哈。虽然那个他的那个麦克没有开，但是声音还是足够大。他这个是明朝的那个文学家，叫杨慎哈。他当时这个官场上也很不得意的情况下，他又写了这样一首词哈，叫《临江仙》。他前面五句呢，他就讲到这个在历史长河里面那些英雄豪杰，他们以前的是非成败啊，就是转瞬即逝啊，就是非常的短暂。后面这个五句实际上很有意思哈，后面这五句他讲到就是有两个老人，两个老汉，一个渔夫一个樵夫，他们在江边相聚啊，在喝酒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畅谈古今的那些英雄豪杰那些事情，然后呢就是当做笑料来下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三国时期那英雄豪杰，他想到当时他们的这个打打杀杀争权夺利，最终会成为人下酒的这个笑料的话，笑谈，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荒诞哈？实际上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荒诞。所以这个词呢，实际上它很精确地描述了这个虚空的两层含义，一个是短暂，一个是荒诞。要说荒诞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的这个长城是吧，我们当时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多少汗把长城给修起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也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美国的总统哈，正在准备要在边界要修墙。我就想他如果要是修一个军民两用的，以后把它作为景点，也有可能能收回一些成本，当做一个旅游项目也比较容易通过。这个说到这儿就显得比较荒诞哈，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你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发现你以前所做的事情不但短暂而且是非常荒诞的。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之外，我们在这个人的智慧在日光之下，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能看到短暂，看到荒诞，可是呢它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个答案呢。这个传道者呢，他点出了人生的虚空啊，他这不是目的，他只不过要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个问题。然后他进一步呢，对于这个虚空的根源呢有一些探索。第一呢，就是人的因素哈，人都要死亡，每个人都要死亡。实际上这个死亡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人的这个就是人生的这种短暂啊，人生的短暂，这是虚空的第一个层面。在传道书5:15，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啊，是非常的虚空。另外呢，传道者也点出就是在这人世间有很多的罪恶啊，他有提到奸恶呀、欺压、嫉妒还有贪婪啊，他把这些都放在里面啊。他也讲到呢，这些罪恶的究其根源呢，实际上是在于人的罪啊，是在于人的罪。他在这个7:20，他有提到，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啊，世上实在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是他在7:20所提到的。但如果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我们这个人世间也不至于那么荒诞哈。结果呢，传道者呢，他有这样一个观察，在9:2里面讲了，他说凡临到动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和不献祭的也是一样。所以说这并不是我们所想到的这种公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说当传道者他认识到人的智慧有限的时候呢，他就多次的来转向这个上帝，转向神的作为。在传道者呢，他的心目中这个神呢，他是创造一切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说是而且是凡事有定期，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凡事都有定期。而且呢他也提到说，我们刚才所读到神最终呢他一定会审判，所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但是呢他把这一切都隐藏，他按照他的计划来做这一切事情，他让人参不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让人参不透啊？实际上他在传道书里他有提到一些，他让人参不透的理由呢，他实际上要让人来谦卑下来，让人认识到人的有限，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答案。他最终呢，他有提到，就是我们刚才刚刚念到他总结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说我们人，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但是呢， 我们相信我们造我们的主，他们对我的人生是有安排，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谦卑下来来敬畏神。这个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讲到这个人的骄傲的，因为要想让一个人呢谦卑下来啊，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来这个念一下这个就是 C.S. Lewis 啊，他在《返璞归真》里面他有提到，就是论述到人的骄傲，因为人的这个骄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有多大，我就来念一下他的这个引用一下。他有提到，他说骄傲为最大之罪恶，哇，是最大之罪恶，我们可能都没觉得，我们还经常说我骄傲如何如何。骄傲为最大之罪恶，不贞、怒气、贪婪、醉酒等等，和骄傲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变成魔鬼，骄傲带来诸般的恶，骄傲是人心对上帝的彻底背叛。所以说一个悖逆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悖逆的人，我们的骄傲实际上是我们对上帝彻底的背叛，这个骄傲就拦阻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让这一个内心骄傲的人，他接着在另外一段里头说的，说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无法认识上帝，因为他骄傲，所以看不起人，看不起一切，因为他总是高高在上朝下看，所以看不见在上面的上帝。这是 C.S. Lewis 他对这个骄傲的一个论述。他在他那《返璞归真》里面，在骄傲的那一章呢，他那个标题用的是大罪，其他的罪他都是罪哈，但是他这一章他没有，他用的是大罪啊。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骄傲，骄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第一呢，这个骄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顽固的，也非常难察觉到的，也是非常难攻克的。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是有办法的，上帝借着这样一个虚空的人生，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荒诞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回转啊。这虽然是一件很艰巨的工程，但上帝他用心良苦啊，他能够让我们一个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这个智慧的尽头，愿意回转来归向他，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敬畏他。或许在座的有人会说，他说哎，实际上我现在人生过挺好的啊，我五子登科啊，我就不需要上帝了啊，我自己一切都挺好的，上帝来干涉我的话也没有必要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骄傲啊，因为他这个听他这个话就已经拦阻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一个生前不要上帝的人，他死后怎么样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呢？啊，这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来思考啊。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电视剧啊，《人民的名义》。在座有没有看过《人民名义》的？哇，还真有人敢举手，不怕我让你唱歌。这个《人民的名义》啊，我实际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太太在看的时候，我又瞟了几眼。他在开篇的时候，我有听人听到这个故事哈，这开篇的时候，我后来就专门把这开篇这个故事，这个小官聚餐的这个给看了一下，啊，这是里面有个赵处长，在第一集里面就出现了，在京城做官是个小官，但是很有权力哈，这个赵处长呢，当反贪局的人出现在他们家的时候呢，他正在吃面条，啊，一个很清廉啊，很正义的这样一种。一个形象，但是后来呢，反贪局的人在他家这个发现了有2亿人民币的现金，他就是在这个工作这几年的时间里头，就是把这些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把别人的钱据为己有。他主要是搞这个国土审批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陆的房地产前一些年非常火，所以他搞了2亿人民币，在屋里的到处放的都是钱。所以后来呢，他在这个反贪局的人面前，他崩溃的时候，他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花呀，他说我费这么大劲贪污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结果那个反贪局的侯亮平说有用，谁说没用？你贪的多少钱可以用来量刑，啊，所以他就跟那些人说要多带一些点钞机来，免得烧坏了。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我也是在跟在座的大家来挑战，提出一个挑战。我们以后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据为己有，上帝可以用来亮我们的形。你想一想，我们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属于我们？我们的生命都不是我们来赚来的，我们的双亲也不是我们赚来的，我们的天赋也不是我们赚来的，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人，这些资源还有机遇，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赚来的。但是呢，我们又习惯性的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任意而为。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个我们据为己有的东西来量刑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这一位这个赵处长这样悔恨？会不会觉得人生是如此的荒诞？以前你所努力去抓的祝福反而会成为你后来量刑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我是奉劝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仔细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现在手里面死死抓住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交还给他，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求上帝来使用我们这个生命，而不是来祝福，来成为他人的祝福，能成为这个容神一人的这样一种祝福，而不是我们死死抓在手里面，最终来成为我们被量刑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在传道者他有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呢，他最终呢，他凭着信心他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实际上是凭着信心得出来的，因为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他里面这个字里行间有个这个信心的一个飞跃，从这逻辑上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看出来。他有讲到，他说要敬畏神，就是人的本分呢，因为人的人生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在人自己身上找，我们要回到这个造物的主创造我们人的这样的上帝，他的本意何在，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人生的本分呢。传道者他说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实际上这个诫命呢，我们知道是旧约里面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诫命。所以传道者说，他说我虽然我不了解但是呢，我凭着信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人的本分就是这样，因为上帝是叫我们这么去做的。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传道者他自己他也知道，他说这个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实际上是没有这样一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间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唯一的有一个，我们马尔克弟兄在讲的时候实际上是讲到，实际上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有做到，其他的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诫命反而是成为我们一个咒诅反而是成为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我们做不到，最终能通过上帝的审判。这个坏消息呢，一直到这个那个牧者的到来，就是我们前面有念到赐这个智慧言语的牧者。这个赐智慧言语的牧者呢，在有些这个翻译本上是用大写的英文的翻译，实际上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大家能不能找一下，很快的找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0:10给你3秒钟一二三，天姐找着了是吧在这儿呢约翰福音10:10，他这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如果大家能看见的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11节他又讲了，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说我这个牧者就是他后来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呢，就是来赐给我们生命，要让我们就是羊他就是那牧者，要让我们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最终都要走向死亡。我试图来用这个图我来大概来讲解一下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传道书所讲的是下面这一块，就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上面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天国，是永恒。耶稣基督他来到世间呢，他担当我们的刑罚他以命换命可以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日光之下的虚空呢，我们因着信靠他呢，就可以进到这个中间这个区域。这个中间这个区域呢，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他连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可以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根据这个新约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实际上我们要想活出人的本分呢，我们第一步我们要先得到这个生命，我们需要先与神和好，就是在中间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要从下面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虚空我们要挪到这个中间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呢可以与耶稣基督连接，就是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得到这个生命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到一个新的生活里面啊，就是以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因着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发自内心的来敬拜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虽然我不喜欢神，我害怕神，我还是不得不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像奴仆一样。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自内心的来敬拜神啊，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啊，发自内心的来敬拜神。我们也可以呢让主做主，这是我们那个宏伟弟兄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有提到，他说放手啊，让主做主，这就是我们要把放手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交给耶稣基督，让主做主，让我们来这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哈，就是在你这个周报夹页里面有一个默想哈，大家回去可以读一读，讲到心中的圣殿，心中的圣殿，大家现在可以不用拿，我可以给大家来念一下，大家回去自己再读也行。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他连接之后呢，他说而今永活的主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了，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敬拜神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上，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所做，都可以用来敬拜神。我们不用像以前旧约里面，一定要到圣殿里面去献各种祭啊，因为所有的祭最终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的生命与他连接啊，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就可以来敬拜他。所以说我们的敬拜神，我们不仅仅，当然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特指这个主日早晨啊，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啊，然后唱诗歌啊，这是敬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仅仅可以在主日的时候，在这时候来敬拜主，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实际上按照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应该是无论做什么都是用来敬拜主。上个礼拜马太牧师有在这儿讲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他也取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每秒都值得啊！我们因着敬拜主的话，我们的人生不再虚空，我们的每一秒都是有意义的啊！我下面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能够帮助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去做的话，我也建议你可以进行操练。这个花啊，是我从那个朋友圈里面这个取来的，微信的朋友圈啊，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他拍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什么花？好像是薄荷啊，好像是薄荷的花。薄荷是一个草本的植物，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名贵哈。但是你看这个花多漂亮啊！这个光线没有那么好，如果你是在这个很好的这个就在手机上看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弟兄这个朋友圈这个里面啊之下呢，就有好多人点赞，哇，就是称赞他这个拍摄的好，确实拍摄的确实很好啊，这个明暗呢，各种对比，确实非常漂亮，很多人点赞啊。但是我不知道，就看到这个花的人有多少来为这个创造这朵花的上帝来点赞。啊，如果你是这么做的话，哎，感谢主，你这个点赞的行为，为上帝点赞的行为，就是在敬拜他，就是在敬拜他。如果说你这个点赞之后呢，你又想起来，耶稣他借着这个野地的花来教导他的门徒，这个要不要忧虑啊？要这个感谢这个上帝丰富的供应啊，来信靠他，你就想起那个野地的花那首诗歌，那你就进入更深的敬拜。啊，然后你就心怀感恩，不仅仅是有赞叹，而且还有感恩啊，这是一个例子哈。这个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没有这么去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操练哈。大家在看微信的时候啊，除了娱乐之外呢，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跟敬拜神给联系起来哈。接下来这两个这个图片啊，上面尤其上面的图片，大家可能近期内也非常熟悉哈。这是很多这个天文学家一起合作，然后呢，他们所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黑洞的一个数据，这是他们处理完之后数据之后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用这个图片形式所显示出来的。 然后呢，因着这个呢，他们就是可以来验证这个爱因斯坦这个广义相对论的这个正确哈。所以这当在前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轰动。在下面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是银河系的一个示意图。上面黑洞中间那个黑的就是那个说是超大质量黑洞。下面这个呢，说根据现在的理论，这不是观测到的，这是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这个每一个星系中间都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这个银河系也是我们生活的银河系哈，你看中间那个点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然后呢另外一个都看不太清的一个小亮点，那就是我们太阳系。所以你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地球在太阳系里那么的小，然后呢就在整个这个宇宙里面，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超大质量的这样一个黑洞，所有都是围绕它在转。大家看到这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来为这个创造的主来点赞。我知道看的有很多人都是惊叹这个科技工作者，来赞叹爱因斯坦的这个英明，这个能够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能够这个猜到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来感叹这个创造主的伟大？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是这个心生敬畏，我想这怎么能造得出来呀？这简直是太厉害了。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你为上帝而点赞的话，哇，感谢主，哎，你就是在敬拜神，你这个点赞的这个动作就是在敬拜神啊。如果你是看到这个之后呢，你联想到说啊，主啊，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不仅仅的唱起来这首诗歌来敬拜神啊，这就是进入更深层次的敬拜。如果是你又是想到耶稣所说的，他说啊，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要是想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哇特别感恩，你说上帝，你就是这个磐石耶稣基督，你就是这样一个磐石，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我们可以一直来能够信靠你。如果你想到这里的话，心怀感恩的话，我们又进入到更深一层次的敬拜。所以说我是借着这个自然界的一些例子啊，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来敬拜神。我是希望这个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帮助我自己啊。我是实际上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才进入到这种敬拜，所以大家不要把我看高了。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想到他啊，想到他，因着想到他可以进一步的来敬拜他。我们有的人可能会说，他说这个看到神的自然界，创造自然界比较容易敬拜啊，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下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这是保罗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保罗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这是上帝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本分呢，我们基督徒里的本分，就是我们要用不同的形式啊，可以祷告啊，可以谢恩呢，但他说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啊都要来敬拜他。我们也因此呢，我们可以有喜乐与我们相伴呢。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自然界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但是我们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要必须要跟一些你不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哎，就显得尤其的困难。我怎么样能够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活动呢？这个就是我记得在几周前，就上个月哈，那个家庭更新协会的邱会长来到我们中间，他又跟我们讲到这个心法，就是与主连接的这样一个心法。他经常提到的啊，我就稍微总结一下。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这个恩怨情仇啊，就剑法横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有与主连接的心法啊。我们当我们与主连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剑法，我们因着这个心法，我们就可以攻克人心呢，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啊。当然他主要是在讲这个婚姻的里面怎么样用这个剑法和心法，但实际上呢，我们基督徒可以把这个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哥罗西这个书3:17-24，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谢谢。他这里面他从第十七节他就讲了一个原则哈，他就是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他说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无论做什么，随时随地哈，都要用这个让主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法啊来敬拜神啊，感谢神实际上是敬拜神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方式。然后呢，接下来他又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们先看做妻子的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啊，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丈夫的有多好，是因为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丈夫的有多好，是因为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查经班哈，结果那天的主题就是讲的这个丈夫是家里的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后来我后悔，我就走错屋了我。结果这个妻子们这个满腹怨言呢，这个场面火爆啊，然后都是在抱怨呢啊，然后因为我当时我一方面我就是为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没有这个尽到我们的本分，我没有来关爱我们的妻子啊而内疚，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遗憾啊，因为这个妻子们他们都在交流各种方法啊，各种剑法啊，多情剑客无情剑，准备回家来收拾这个头。对这个我觉得非常可惜哈。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实际上需要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做妻子的因着主的缘故啊，因着顺服主，我们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你这么来做的时候呢，虽然你的丈夫可能还没有做家里的头，也没有来爱你，你这么做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举动。你这么去做，上帝在永恒里面就会来纪念。你这么做在当下里好像是吃亏了，可是在永恒里面有永恒的意义。我是提出来供这个姐妹们参考，但是弟兄们也比较高兴，因为后面也有关于你的经文哈。它里面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我们要爱自己的妻子，不是因为我们的妻子可爱啊，不是因为我们妻子可爱，同样的。是因为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看这个丈夫妻子中间夹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则，就像这三明治的这样一种结构啊。这个原则就是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如果你爱你并不可爱的妻子，在家里面很嚣张不让你做头的这样的一个妻子，你这么做的本身就是一种敬拜的一个举动啊。你这么去做，上帝在永恒里面就会纪念你，就是活在当下，意在永恒。接下来呢，他又讲做儿女的哈，这个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还有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我在这里呢，实际上这也是类似的，因为他讲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就是怎么样来顺服的这样一个关系。我想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我是在现在这是我头一份工作哈，我举我工作的例子。我找这个工作我找了有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当时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是靠着主来找的，我也寻求他的旨意。然后呢，我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也要把这个工作献给主啊，能够希望在这个工作上可以来荣耀他啊。所以呢，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心里我时时提醒自己，这个事情我在工作里做事情，我是不是只给我老板做啊？我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我记得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读圣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段，我当时我就立下心志，我这个工作我是从心里面给主做的，而不是给我老板做。但是因为我给主做，所以我就要顺服我的这个在地上的主人哈，不只是在眼前侍奉讨人欢心，而是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么试着去做啊。所以呢，虽然我老板他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容易来他呢事情管得特别细致，而且经常变来变去的。他变的时候呢，他自己不承担责任，他都喜欢推到你身上。所以说有很多同事实际上对我老板是有意见的啊。我不是说我对我老板没有意见，但是呢 我不是因为对他有意见呢，他不在的时候我就不努力工作了，因为我的主实际上是在天上的，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在他不在的时候，我这个同事有的时候说，哎，说他都不在了你还不下班，他都出差了你还不下班，你还在这儿。所以实际上有些同事也对我颇有微词，但我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因为我就是这边的教导，就是我这个事情是为主做的，我因着我为主做的话，我也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所以我这个举动就已经成为敬拜神的一个举动。但我也不是都是这么属灵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实际上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我估计可能在座的有些人也没有听到，我就再提一下。大概5年前的时候，有一天我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这个位置在几个月我就要换工作了啊，然后呢，公司可能会安排我另外一个同事来接手，就是他这个位置。他说呢，我觉得你也很有竞争力，他说呢，你要想心里有什么想法的话，你就告诉我啊。他也说得很隐晦，他说你心里有什么想法的话，你就抓紧告诉我。然后呢，他这么一说，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就在走到自己办公室，就是路上，然后进到我办公室里面，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哇，我就是脑袋里就各种谋略啊，就哗哗都出来了，各种剑法，怎么样跟我那个同事来竞争啊？然后呢，就心里头就心乱如麻。然后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头一次发现我自己脑瓜能转那么快，然后突然有一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面，说：“哎，说你这工作不是给神做的吗？”哇，这声音进到我心里面，那些噪音就一下就都没有了。我就知道上帝在提醒我，我知道我刚才那个半小时里头我软弱了，我要自己给自己干了，我要自己做主啊！我就是一切的平安喜乐就全都没有了。在我这个把心法放下，然后在使剑法的时候，实际上一切的喜乐就全都没有了。所以我后来我就安静下来，我后来我也没有跟我老板说什么，我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之中，我只要来服侍他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见证。我记得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个慕道朋友问说，然后呢？我说没有啊，我有平安喜乐了啊。然后呢，就是他是希望听到然后上帝帮助我可以拿到这个位置。所以然后是这样哈，然后是几个月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新的老板啊，然后又过几个月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团队，然后2年之后呢，后来我们公司改组的时候，就把我又改到原来那个组，是接替我老板原来那个位置。所以说我现在也可以说上帝实际上他也没有说不让我来拿那个位置，但是呢，他花了2年的时间。请大家鼓掌的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把这作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是能够奉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来服侍自己的配偶，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还是在工作上与同事相处，与自己的上级下级来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想到上帝，我们都是以主为主，我们用这个心法来能够活在当下，可以意在永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悖逆，但你却定义来爱我们。主啊，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在主爱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脱离日光之下的虚空，可以能够在你爱子的国度里面可以容神一人。主啊，就求你来保守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还没有领受你的，主啊，就求你赐给他们谦卑的心，让他们可以谦卑下来能领受你的救恩。凡是已经在主里面的，主啊，就求你让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就是可以来敬拜你的，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来敬拜你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每一天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让主做主，能够活在当下，意在永恒。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立峰弟兄为我们讲。